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主题命为我们仍然要感谢主。感恩对信徒来说并不陌生啊，然而这对信徒来说是一个是有一定的特别意义，因为我们经常在圣经中找到这一个教导，也认识到感谢神是神的命令。我们能够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读到，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今天的主题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也有同样的教导，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成长的基督徒应该对神永远存着感恩。我们刚刚读到的两节经文强调了基督徒凡事都要感谢神的观念的信念，这意味着即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感谢神，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凡事感谢神确实包含了基督徒在许多方面的品格。如果一个人凡事常常感谢神，那么他也必定是一个对同伴心存感激的人。如果我们凡事感谢神的话，我们又如何不对我们的同伴感恩呢？首先，我们感恩的心必然会产生与之相应的态度，这有助于感恩的心像其他的美德一样变得成熟。我们知道耐心、爱心、仁慈都必须要培养的，同时感恩的心也必须要培养的。这在我们的主题中用两个方式来表明，那就是常常和凡事。我们有时候只为某些事情感恩，而不总是为凡事感恩，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命令和我们品格之间的差距，这表示了我们必须弥补我们的不足。当我们努力凡事感谢神的时候，我们整个品格将会经历改变，以符合神的形象。这也说明感恩的心是我们心灵状态和品格的良好指标。感恩的心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些人认为我们必须感恩，因为神命令我们这么做，而且这只适用于神，好像感恩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一样。当神命令我们做某些事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也是为了我们的福祉。我现在要引述安德里亚的话，他是我发现他写关于感恩的一些有趣的摘要，这里我找到了多年以来研究人员一直在发表关于一种对身心多方面产生积极效果的干预措施的研究报道。研究人员发现这项措施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降低血压，让我们更加的乐观，减少忧郁，改善我们的生活，并且帮助我们应对最危机以及生命最危机生命的危机。危及生命的危机，这种神奇的疗法就是感恩。专家他们表示，心存感激可以直接和间接地改善我们的健康。这些研究表明，感恩可以让人放松，增强免疫系统，降低血压，以及个别的好处。此外，感恩也带来感恩带来的乐观态度可以创造一个治愈的态度。研究表明，心态乐观的人在接受治疗的程序后会有更好的效果。国际知名的感恩学家罗伯特他也发现，承认生活中的美好往往会提升积极的情绪，比如快乐和满足感，因为这些能够帮助我们放慢我们的脚步。他进一步的跟进到，我认为感恩让我们更 积极地参与生活，我们更多地注意到生活的积极的一面，这会提升你从生活中获取的乐趣。例如想想你上次喝一杯好咖啡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手上的杯子在你手上温暖的那个感觉，或者你喝第一口的那种愉悦感。当我们从事一项活当我们匆匆忙忙地从事一项活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忽略了在这些活动中积极的小时刻。但是让我们记得要停下来欣赏并感恩因为它能够变得这些小时刻能够变得给我们更多的力量。再来，感恩还能让我们更好的应对不可避免的困难。事实上根据研究者他们的说法，感恩是治愈在创伤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使是在绝望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对美好的事物的感恩来缓解，无论这种感恩多么的微不足道。例如许多经历大屠杀的幸存者在要求描述他们的经历的时候，他们最强烈能够记得的就是对食物、住所和衣物的感恩。这种小小的恩惠的感恩帮助他们经历可怕的悲剧，这些小小的感恩帮助他们在经历了这些可怕的遭遇后仍然保持人性。许多患有危机生命的疾病的人也报告说，当他们感恩的时候，痛苦减少，积极的情绪增加了。研究者也借助这磁共振成像技术 MRI 根据神经活动描绘了感恩状态的地图。感恩启动了奖励感、公平感、决策感，这所有都有助于促进生存和创伤后的治愈。因此常常凡事感谢神，有助于我们过美好的生活。那我们回到圣经，在圣经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感谢神和同伴的故事。首先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许多场合感谢我们的天父。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他感谢了天父。耶稣喂饱5000人的时候也感谢了天父。这我们能够在福音书中找到。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26章26到29节也感谢了父神。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6章26节开始。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这是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我们看到耶稣他感谢父神为他的子民所做的伟大事工。同时在福音书中我们也看到了耶稣他为犯罪的子民所承受的痛苦和苦难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看到了耶稣即便在顺境或逆境中，他都感谢父神。其次我们也应该记住哦，在今天的经文中，约伯感谢神。当约伯深陷混乱和巨大的损失时，他选择赞美那赏赐和收取的神。约伯在苦难的情况下仍然存心感恩，这种态度是我们基督徒的榜样。约伯他选择让自己的挣扎荣耀主。我们能够在约伯记一章 21节这样读到，我赤身出于母胎，也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约伯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称颂的这个词暗示了他感激神，他有对神有感恩的心。当我们记住约伯的感恩时，我们不应该忘记主之前是如何祝福约伯的，以及他当下遭受极大的损失。约伯在一章二到三节我们读到了，
Please follow up. Please follow up. Please follow up. Please follow up.
看到了约伯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时候，称颂这个词意味着他感谢神，他有感恩的心。当我们记住约伯的感恩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主之前如何的祝福他，并且以及约伯他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我们能够在约伯记一章二到三节读到神是多么的眷顾他并赐福于他，他儿女众多，非常富有。另外我们也读到约伯一章上下文，我们看到约伯他的儿女彼此相爱和和睦，那是能够在约伯记一章四节找到的。然而灾祸毫无缘由的、毫无征兆的临到了约伯，他的家庭以及他的财富。我们看到了撒旦在一章十到十一节敏锐地指出人敬拜神的一个常见原因。读约伯一章十节，你岂不是示威为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是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他必当面弃掉你。撒旦在此发出了挑战，说经历患难的约伯会诅咒神而不是赞美他。然而我们在一章二十节看到了约伯在这种痛苦这种苦难和灾难的时候，他是如何感谢神的。约伯记一章二十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人对灾难的反应不同，约伯记二章九节中我们看到了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我们看到约伯妻子的反应，这可能是大多数信徒在遇到麻烦或试炼的时候的反应。约旦预料到这一点，有趣的是约伯妻子所说的话被无神论者重复，因为他们在苦难和痛苦 终导致他们否认神，他们对神感到愤怒。约伯记二章十节，我们读到约伯的反应。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约伯在苦难和繁荣的时期，对神的心态始终如一。再来我们看一下大卫。大卫在诗篇第104到5节中说，当称谢神，让我们看一下大卫的情况。大卫在诗篇第104到5节这么说到，请大家翻到诗篇第100。让我们一起读诗篇第104到5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虽然没有必要提醒你们大卫一生的艰辛，但我还是要简要的重复一下，让我们体会他感恩的心。大卫年轻的时候，因为他善于弹琴而被招入扫罗王的宫，能够在撒母耳记上读到以及在撒母耳记上，我们也看到大卫打败了巨人歌利亚而名声大振，扫罗因此非常妒忌他，甚至要杀死他。扫罗越发的仇恨大卫，甚至开始计划谋杀他。扫罗差点在大卫为他弹琴的时候杀死他，从那一刻开始，直到扫罗临死前，扫罗一直以杀死大卫和所有与他站在一起的人为自己的人生使命。虽然大卫无法控制扫罗兴起的一系列的事件，但是大卫也为自己带来其他的苦难。大卫自己犯了与别示巴通奸的罪，得罪了神，在犯罪的直接背景下发生了两起死亡的事件。第一是蓄意谋杀赫人乌利亚，企图除掉别示巴的丈夫。第二是因偷奸怀上的孩子的死，但这些行为的后果不会随着直接结果而结束。先知拿单告诉大卫，他的罪有持续性的后果，在撒母耳记下12章10节，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从那时候开始，大卫的家开始遭遇几乎所有可能想象到的罪孽。大卫的儿子暗嫩奸污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以及他玛的同父异母兄弟假沙龙因暗嫩的恶行而杀死了暗嫩。假沙龙试图篡夺以色列的王位， 导致大卫逃离耶路撒冷，直到亚沙龙去世才结束。亚沙龙死后，大卫的另一个儿子亚多尼亚在大卫年老后试图夺王位。我们看到大卫与别示巴的罪成为大卫余生遭受巨大考验和艰辛的原因。无论是与神的关系好，还是受到神的惩罚，大卫仍然是一个感恩的人。我们能够在诗篇第100篇很好的看到这一点。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再来看到大卫在遇到麻烦时，并没有忘记别人对他的善意，即便在临终前，他也想起了一个叫巴西莱的人。巴西莱在大卫逃离耶路撒冷时，以躲避亚沙龙的威胁时，对他好。在列王记上2:7，我们读到大卫这么说：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莱的种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亚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我们看到了，这些都是大卫感谢神的众多例子。再来，我们看看玛利亚。玛利亚在路加福音第1:45-50中感谢赞美主。我们在路加福音1:45这样开始读到：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这是年轻女子玛利亚赞美神的一段话。我们要记得哦，一个年轻女子未婚先孕会遭受最严厉的谴责。玛利亚她怀孕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她与他人通奸的结果。这不仅给玛利亚自己带来羞耻，也给她的家人带来羞耻，特别是在那个古时代玛利亚的那个时代，通奸是应该被处死的。即便在我们现代，我们偶尔也会听到所谓的荣誉谋杀。然而凭着信心，玛利亚她赞美主，因为主在她结婚前向她发出如此惊人的预言，说她在没有人的参与的情况下会受孕。她感谢主，即便她可能得到人们的鄙视的谴责，他仍然赞美主，拣选他来完成神的救赎工作。看到了圣经以上的一些例子，让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些什么东西能妨碍阻止我们感谢神。我想说， 我们所有人都犯了不感恩的罪，因为我们所有人从根本来说都是罪人。首先我们需要学会感谢神，并教导我们的孩子感谢神。事实上这是神的设计，在利未记中主要的献祭中包括了感恩献祭。事实上在整个经文中，神要求他的子民凡事感恩，这意味着我们不是天生对神感恩的人。这表明我们必须通过学习感谢神而成为感恩的人。感谢神也是对神的一种服从的行为。感恩是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的关键。另一方面，不感恩是一种罪，也是其他罪的根源。在耶利米巴特斯的经典著作中，基督徒知足的珍宝中，他这么样的写道：敬拜不仅是做让神喜悦的事，而且要对神所做的事感到高兴。敬拜包括在任何的情况下对神带给我们生活的一切感到高兴和感恩。感恩的心是敬拜的心，不感恩的心是无法敬拜神的。现在在你的生活中，如果你经常有很多的抱怨埋怨不快，这可能是现在希望你能够转离这些负面的态度而转向神。感谢神，感恩神。再来我们看到了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中传讲了非常有力和全面关于人的罪和神谴责的信念。保罗他清楚地指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没有人能够被排除在外。当我们读他的书信中所列出所有的罪和描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在这些罪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有罪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些答案。当然其中之一一定会其中之一原因是不感恩的心。让我们翻开罗马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我们在这几段经文看到，罪的根源在于人不荣耀神，不感谢神。如果不感谢神的确实是罪的根源，那么我们必须明白是什么阻碍了我们感谢神。感恩的阻碍是什么呢？我希望无论你现在是在顺境或逆境，都能够感谢神。我希望你能够感谢你感谢我们的教会，感谢你周围的人。有时候 我们周围的人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烦恼，无论是在顺境或逆境，我们要记得，是神让我们与这些同伴有关系、有来往。我们真的不知道，在这些在这些尤其是在这些逆境中背后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增长。对，所以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必须从我们的属灵状态开始哦。罗马书第一章21节我们这样读到，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做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想变为于因为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当我们的心处在黑暗之中，我们的思念是徒劳的，我们的思考是徒劳的，我们不会感谢神，对神的感恩，对神的感恩至少需要相信神，不感恩便不会让我们履行感恩神的责任。罗马书第一章21节特别提到那些知道神却不感谢他的人，这听起来像是在指我们中许多自称认识神的人。在我做神牧者的这些多年来，我看到有人会来跟我抱怨教会中的人或事，但是我要提醒这些人以及我们大家，我们必须不断的感谢神。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当孩子小的时候因为讨厌某某老师而不喜欢因这某某的老师而不喜欢这老师所教的科目，这是多么的愚蠢的一件事。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对教会中很多很多是抱怨，例如对牧者不满，对教会的某些人不满，因为对他们不满而不愿意服侍神。我认为这是很愚蠢的一件事。所以当我们属灵的生命不对的话，不与神一致的话，我们当然不会感谢神。我们也必须记得圣经也提到不感谢神是为是叛教的一个特征。提摩太后书3:1-2，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妄，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顺节。我们从这经节看到我们能够将专顾自己、狂傲、自夸和忘恩负义归为一类是恰当的。忘恩负义的人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争来的，对他说没有什么是不劳而获的，因此他为自己感到骄傲，也不对任何人感恩。保罗也指出忘恩负义是哥林多教会众多会众我们 也看到保罗指出忘恩负义是哥林多教会众多问题的根源。保罗写道，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如果你凡事都是领受的，你为什么还要自夸呢？这是保罗的信息。我们要记得哦，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领受的。你可能在学业上、事业上很有成就，而感到骄傲。但是我要提醒你，如果那些在贫穷国家的人，如果他们与你有同样的机会、同样的环境，他们可能会超越你所得到或你认为你所得到或获取的。所以你不应该感到骄傲，因为毕竟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受领的。你要记得，你要记得你赤身出于你的母胎，你空空的来，所以你所得到的一切都是领受的。我们应该谦卑，即便对那些服侍我们的，例如在用餐的时候，那些服务生，我们应该谦卑感谢他们。即便那些来我们家里做打工的，我们也应该谦卑的对待他们。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终极的原罪，那就是骄傲之罪，不感恩和狂妄和狂傲是有密切的关系，如影随形。狂傲的心是不感恩的心，是与神为敌的。这让我想到扫罗王，他非常不快乐，最终遭遇到了残酷的结局。然而如果他是一个感恩的人的话，他本可以过着更好的生活。如果扫罗感谢神赐予大卫做他的女婿和军队的将军，他本可以巩固他的王国。然而扫罗不应大卫感谢神，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心中充满了妒忌和邪恶的想法。简言之，他并不感谢有大卫在他的阵营，他也不感谢他那不感恩的心使他走向邪恶。如果他觉得大卫对他的王位构成了威胁，他也应该记住哦，是神让他成为国王的，他的王权和他的王国是神的恩赐。再来我们看，心中的苦毒会成为感恩。28年威斯与 词典将苦读定义为在比喻意义上极端的敌意、仇恨、憎恨，或者更确切的说是过度的或无法平息的激情和情绪。苦读指的是无法解决和无法原谅的愤怒和怒恨。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我们要知道苦难是危险的，它毁了你的灵命，毁了你的关系。如果你的配偶是含着这苦毒，或者你的亲人含着这苦毒，这是很大的悲剧。我们也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五节读到，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苦毒是沸腾而持续的，满于苦毒的人和愤怒的人一样承受这同样的负担，但程度更严重。苦毒不仅影响我们，还影响到我们接触的每个人。苦毒有各种的来源，包括生活中的不愉快的经历、童年受虐、情感受伤、不良关系、疾病、悲剧、磨难、艰辛、不公、虐待、妒忌、罪、不满等等。内心的苦毒具有破坏性，要把你所有的重担都卸给神。如果你心中现在有一些不能解开的一些事，我要叫你把你所有的重担都卸给神。不要指望那些你认为得罪你的人，他们可能已经忘记了这件事了。但是你仍然还是，如果你仍然还是，不肯卸下这愤怒、这苦毒的话，影响被受影响的人，终究还是你，而不是那些你认为对不起你的人。所以，把你所有的重担都卸给神吧。当我们把神和同伴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不感恩就会占据我们的心。当我们拒绝感恩或表达感激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铁石心肠和狂傲自大。我们把神赐予我们的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成为自己的神。当我们不承认神是万物的创造者或给予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把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的。我们也把别人的善意视为理所当然的，因此我们没有感恩。我们要知道别人的关心和款待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因此说谢谢是一种很好的习惯，可以提醒我们感谢神别人的善意。我们必须在感恩中成长。 我们生活中小小的感恩的行为能够触动他人并让他们所以我们要记得哦，不可以将别人对我们的善意当为理所当然的。作为父母，我们要记得教导我们的孩子常常要感恩并感谢那些恩待我们的人。再来，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感恩的障碍，不感恩可能。也可能是不感恩也源自于我们的健忘。我们能够想到法老的纠正，约翰在牢里为这纠正解梦，解梦后约瑟在创世纪第40章14节这么样对他说：但你得到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使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们在创世纪第40章40-23节读到纠正却不纪念约瑟，忘记了他，看到了纠正他忘记了约翰是约瑟是如何的帮助他的。再来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历代志下第24节中的约阿死亡，他本可能被自己的祖母亚他利亚在他本可能被他的祖母亚他利亚杀死的。然而他的姑母约示巴将他从祖母身边偷走，藏在约示巴丈夫祭司耶和耶大身边抚养长大。然后耶和耶大能够剥夺他亚他利亚的权利，让约阿斯重登王位。这些都是能够在历代记下22节以及22节、23、24找到的。然后我们在24章17-22节我们读到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人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因为他们这罪，这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但神仍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听。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善加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明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 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众民同心谋害，善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园内用石头打死他。这样约阿斯王不想念善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善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审查伸冤。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约施亚他不纪念耶和耶在他小时候向他施的恩。我们知道耶和耶大从他祖母亚塔利亚残忍的手中救出了约阿斯，并立他为王。但是约阿斯并不感谢他，反而杀死了耶和耶大的儿子善加利亚。善加利亚他在死前祷告的祷告确实令人心痛。善加利亚他这么祷告道，愿耶和华审查伸冤，意思是愿耶和华审查为他伸冤。你可能想到想知道他的结果吧，想知道约阿斯的结果吧。我们能够在历代之下第24章23到25节这样找到，满了一年，亚兰的军兵上来攻击约阿斯，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杀了民众的众首领，将所掠的财货送到大马色王那里。亚兰的军兵虽来了一小队，耶和华却将大军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借着亚兰人惩罚约阿斯。亚兰人离开约阿斯的时候，他患重病，臣仆背叛他，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杀他在床上，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我们可以看到，以恶报善是另一种忘恩负义的表现。所以从这约阿斯的王的生活，我们看到了他是以恶报善，他的这个忘记谢恩的表现。相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卫他多次经历同样的情况。他在诗篇35:12-15节这样说道，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使我的灵魂孤苦。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进食，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兄弟。我屈身悲哀，如同人为母亲哀痛。我在患难中，他们却欢喜。大家聚集，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聚集攻击我，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以及耶利米书18:20-21节怎么读到，岂可以恶报善呢？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 求你纪念我怎么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消，故此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于饥荒和刀剑，愿他们的妻无子且做寡妇，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他们的少年人在镇上被刀刺杀。约伯记第十九章十五到十六节，在我居家居住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他们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我呼唤仆人，虽用口求他，他还是不回答。约伯对他们的恩惠完全被忘记了。当约伯在患难中，并没有人关心他。他在第十九节、十四节中还说：“我的亲戚与我断绝，我的亲友也忘记我。”所以我们要通过感谢神来，荣耀和敬畏他。我们要通过感谢他来，承认他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祝福。我们要通过感谢神，他来承认我们对他的信心，并承认他是谁。属灵成熟与感恩的增长是相伴而生的。我们必须对良善和有，爱心的同伴感激，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善意，而且应该回报他们。我们应该为一切的事而经常感谢神。诗篇第103，我们这样读到：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即使在逆境中，我们也要像约伯一样感恩。即便约伯以及即便约瑟遇到兄弟的背叛，并且受了苦，但是他仍然转向感谢那位也雅各的子孙预备一条救赎的道路的神。所以我们要常记，要凡事经常感谢神，感谢神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信息与教训。阿们。